喂 ，Hello， 这是一个下班后陪你吸收新知的频道，我是自媒体社群事业顾问 S 编，
我是视觉行销秦娇，
欢迎回到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这一集呢，我们要聊还没开始就怕失败，到底该怎么解？那这一集我们有一位很特别的语谈人，我等一下会来帮大家做介绍。那这个节目呢，将讨论各种社群经营、个人品牌过程中常见的一些困难与卡点。对于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五星评论、留言跟我们分享，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每周一晚上5点都会准时更新。如果你遇到了在经营上面的一些困难与卡点，你也可以利用我们节目下方的解忧油桶投稿连结。做投稿，你的问题就有机会被我们做成节目哦。那我知道我们节目的一大群听众其实都对经营自媒体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可以借由经营自媒体的技巧与趋势的了解去发展成个人品牌。那这也是我们频道一直在分享的内容。我在这之中看到的事情是大家对自己的人生抱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自己可以翻转，可以更进步，可以成长，但是也因为这个期望很高，往往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清晰的布局，然后或者是厘清自己到底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的思维，而掉入了一些心魔的陷阱。大家都在做自媒体，所以我也要做。又或者是说呢，好像做自媒体可以翻转人生，可以赚大钱，然后又觉得说赚大钱的人生就是美满的，所以自己也会竭尽所能的去投入这种高收入的一些领域或者是行业里面。很多人会掉入像这样子的非理性信念里面，你有可能呢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真的经营得很开心很快乐，更有可能在追求这些流量然后变现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那今天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今天的语谈人不是 S 编，我们今天呢会跟生命教练 Nora 一起来聊这个内容给大家听哦。那我们请 Nora 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 Nora。那我是一名生命教练，同时也是一个铜锣音疗师。我最专攻的议题就是原生家庭的疗愈、克服金钱恐惧以及自我关系稳固的练习。今天很感谢青椒还有思宏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下班打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生命教练到底在做些什么。
会想邀请 Nora 来下班打给我，其实也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听众对于自己的现况是有很多想要调整的地方，那越是很困难的时刻，身边又就是出现什么浮木都会很用力的去抓，但不见得能够真的找到一块可以把自己撑起来或者让自己变好的那块木板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透过 Nora 身为这个生命教练的视角，或许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观念跟想法，成为自己一些成长的力量。那所以想要先问看 Nora， 刚刚提到的生命教练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刚刚青椒的形容很好，就是真的在很困难的时候，身边有什么浮木都会想要去抓。那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生命教练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我们最常在做的东西就叫做教练会谈。其实生命教练就是一个新时代的疗愈方法，它适合所有的人，它也没有年龄跟性别的限制。那教练会谈其实就是通过精准的提问，陪伴你聚焦方向，认识自己，并且为你自己创造出专属的行动方案。
所以听起来透过一些精准的问句来去让大家有一些行动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会谈的过程是包含有两个阶段的感觉，是有问题跟行动。
透过精准的提问，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帮助学员去厘清，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为了要达到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帮自己长出他的行动方案，他就会知道 OK， 那我下一步可以做什么。
这真的就很适合我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这群受众可能有的现在有的心魔，因为刚刚讲到他们可能就很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那透过我觉得 Nora 的视角，我觉得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厘清自己。那所以我刚刚有提到的自媒体人刚起步的很多心魔里面，我就随便盘点了一下，我自己觉得可能有377个开玩笑的对，其中呢我自己真的看到一个很大的阻碍。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身边非常多朋友其实对自媒体也稍微感兴趣，也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尝试，但总是会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很多人呢其实很理性的纵观着自己的人生，然后就会发现说 OK， 你自己现在的工作跟生活阶段好像开始可以经营特定主题的自媒体来帮助自己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往往会因为各种理由的让自己卡关。例如说我不敢开始啊，我不敢发布啊，那为什么呢？我进一步问他就会说，因为我想要确保我发布的时候已经 我可以确定这件事情会成功，我可以确定有很多人会喜欢我的内容，我确定我做的内容已经是非常完整的，我做的 Reels 我很会剪影片了，我才敢去发布。又或者是说呢，我还在准备，我想逃避，我就不敢接受那个一开始还没有人按赞互动的阶段，我觉得太可怕了。然后又会觉得说，如果发出去都没有人按赞，没有人分享互动，会不会超丢脸？我是不是发了几没几则我就想全部典藏起来，就是会有这些心魔存在。我有观察到 Nora 最近也开始很认真的经营个人品牌，
没错。
那我想 Nora 应该多少也是可以理解这样子的心情。那我想问问看你，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想法的呢？
我觉得我超级可以体会的，就是那种还没有准备好，永远都还没有准备好那一刻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就有很多血淋淋例子，就是我发出去了一篇可能贴文或是 Reels， 那我发现一分钟没有人按赞，我就直接把它删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对，我就想哇，都没有人看到。对，但是我后来就觉得，不对啊，因为我今天发出去这一件事情，我就会回来问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人看，我就要把它删掉。但其实我发这个东西，其实我本意是在分享嘛，所以我就想，对，我其实本意就只是为了要分享。那如果有缘分的人刚好可以看到，或许这个资讯对他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又再一次就好，那我就发出去，我不管还有没有人看，或是很少人按赞或者什么那些，但没关系，我知道这些讯息都会流到那个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去看见。所以我真的很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其实在我开始经营自媒体或是这些之前，我原本我的 IG 是关起来的，就是我是只让认识的人啊去看待我的一些作品或是一些我的想法。所以对我来讲，光是要跨出去让其他的我不认识的人去看到我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这很裸露，而且我觉得这会非常需要有很强大的勇气，就是让别人去评断你讲的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多数的人去看待这件事情都会用好的跟不好的。
哦，对耶，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讲的对不对啊，我认不认同啊，很快的有是非判断的价值进来，对不对？连 Nora 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情。那我相信很多就是在自己自我探索的路上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历程的一些社群上面的经营者一定也会有很深刻的像这样的体验。那我想问问看 Nora 说，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学生，他就带着这样子的问题来找你的话，你会想要怎么样带领他去理解这个课题，然后长出自己的行动方案呢？
我有先想过一下，就是如果是我在带我自己，因为其实我们要教练别人，第一个就要先教练是自己，所以我就在想，我觉得我会先使用同理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也在经营个人品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超多的自我批判还有完美主义，就是一定会出现。所以如果我想要陪伴这样的学员，一开始我们都会先了解一下他现在想要去到什么样的目标，他透过这个目标他想要看到什么样的自己，或者是说完成这个目标对他来讲的意义是什么。那通常我们教练在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启动学员的思考，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是因为我想要活出什么样版本的自己呢，就会开启他思考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地方要去的，不是因为看到别人在做自媒体所以他才做。
也就是说这个理想画面就是跟自己要有关系，而不是别人做什么而跟着想做，是要套入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这种感觉是吗？
是，我觉得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说他想要在30岁以前创业，我就会了解一下嘛。我说你想要创业是因为你想要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呢？那慢慢的挖，慢慢的聊之后，他就说他想要看见他自己可以不需要被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给绑住，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运用他的时间。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有质量的陪伴家人，可能可以帮家人煮饭啊，假日带家人出去玩。然后同时他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出国旅游，体验不同的生活。那接着我就问他说，那你帮我想象一下，当你达到这个样子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就想了一下，他告诉我他会看见一个发光发亮的自己，他想要有质量的陪伴家人，自由的掌握时间。所以呢，有创造这种财富跟创业，他都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已。
哦，所以我们很常会被一些看似很合理的信念去包装，但是其实最终的那个渴望才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要的渴望甚至不需要经历过那些世俗的一些路径就能够达成呢？
基本上都是。然后我也觉得有个概念是，我们会很多人会以为我的目标是赚钱，但其实完全是相反的。其实赚钱是一个手段， 因为你拿到钱就是为了想要去买一个什么嘛，对不对？
对，
比如说好，我要去买包包，我要换到的是我能拿到包包的感觉，我要钱是因为我想要过好的生活，所以我是想要有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但我们多数人、真的应该有 99% 的人都反过来都是、我的目标就是赚钱，但其实不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赚钱，那是一个让你过得很舒服过得很快乐的一个手段而已。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有钱了什么事情都会解决了，用这样的思考方式就会觉得好像我先有钱了我后面的事情就不需要思考了，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大家会掉入的陷阱里面。
没错，但其实非常多有钱人都是活得非常穷的，他们内心是很害怕失去钱的，所以等于说他们有钱也没那个命花。
哦，所以早一步了解自己的核心的需求，才能够真的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完美的版本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你会怎么样带领这个学生？
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不断的透过精准的提问去厘清，其实有点像是我刚刚讲这段话，然后青椒帮我厘清，帮我整理重点。其实你应该蛮有这个天分，所以我们要厘清出我们想要活出什么样的版本，这才是重点。我们很多时候设定的目标都不是我们真心想要的，所以只要我看到了别人这么做，比如说我看到青椒，我觉得你很厉害，你在行销上已经有一定的成绩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这么做，然后我去学了，然后如果我模仿你了，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做不到，因为那个卡住的点有太多了。那最多人卡住的点其实就像刚刚青椒提到，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会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100%的厘清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心会怕，然后我们的脑会乱。那假如说我们今天非常明确知道，比如说我 Nora 就是要成为一个身心灵的老师，因为我知道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活出真正的我，而且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跟我有相同经验的人。那当我了解了这个点之后，其实别人说我哪边不好，我不会100%的完全走心。那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听到别人讲我哪里不好了，这是一定的。对，可是差异就是在于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不害怕别人怎么讲我。
那这些学生要怎么样去明确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因为就像我讲的，可能有一些人生在现阶人生的阶段里面发现，哦，他可能会需要透过经营自媒体来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他以为这就是他想要的啊。那还是说他其实应该要再往回推，为什么他要经营自媒体，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要先去理解厘清，这样子是吗？
嗯，所以通常我们都是透过提问嘛，对不对？那今天就算你不去找教练那也没关系，你其实可以问问你自己，像我一前面讲的，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先帮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设定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百万 YouTuber。OK， 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帮你自己想一下，当我真的到达了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你可以仔细的去想，去感受，你最好是连你在那边，你都闻得到那边的味道，你可以看得到你现在待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然后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那如果你觉得你光是连想这个都想象不到，那就很有可能代表这件事不是你要去做的，而是我们只是想要透过到达当百万 YouTuber， 然后得到那个感受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更快的解决方式是，好，当你在那一刻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我在那一刻会觉得我非常有成就感，我非常的丰盛跟快乐，那这时候我就再回来问一下学生说，那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了然后有类似的感觉，就比如说什么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很快乐，
从你的人现有的人生中去抓取一些复制的他成功经验的一些模式，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真的要那样子的生活，是吗？
没错，就是像刚刚青椒讲的非常好，就是复制你的成功经验，因为你一定有过嘛，不然你不会渴望，你一定是已经体验过了，只是现在没有，所以你想要继续复制那个成功的感觉。对，那其实你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做那些事情，比如说对我来讲喝咖啡就很快乐，那我就每天喝一杯咖啡让我感到很快乐，那个感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见得说我一定要成为百万 YouTuber 才能够感到快乐，因为我最终要的只是那个快乐的感受，尽可能的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去尝试去创造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其实这样就够了。至于他会到达什么样的目标，那个都是看我们后面 怎么样去帮自己创造这条路。你想要当百万 YouTuber 一定可以，一定都有方法，那重点是那个真的是你要的吗？因为如果不是你要的，你再怎么努力你都做不到。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刚 Nora 已经讲的蛮明确的，就是我们要先明确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以及呢去反推看看说你在人生中现在现阶段已经有类似的情境是什么，那是不是你可以去复制它，然后让你可以有那个感受就好呢？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感受就好，还是就是你可以从这之中去分别厘清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达成你最终的那个希望的那个愿景，对吧？
可以这么说，没错。然后你就常常让自己浸泡在那种快乐跟丰盛的感受，其实那个就是你真的要的了。只是我们会常常会误会，以为说我还要再得到更多，那才是我要的。我不知道我们刚刚聊了这一些，观众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的眼光。
对，真的，尤其是经营社群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很有感。你就是分享出去，就是要被网络上的所有的人躲在荧幕后面，真实的可以评价你，然后你要去接受那些评价，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想要邀请大家回想一下，你在你很小的时候，我讲的是真的很小，可能还没开始上学，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害怕别人怎么看你？比如说你可以想一下，你小时候你躲在家里面挖鼻屎，可能偷吃一下鼻屎，也不见得会有人讲你什么，对不对？但开始我们长大了，我走到学校里面，如果我在学校挖鼻屎偷吃一点鼻屎被人家看到，别人会觉得我超恶心，根本不想靠近我。
对，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开始社会化，开始学习到我不能在外面挖鼻屎吃鼻屎，因为这个举动会让别人觉得我很恶心，然后他们觉得我很恶心之后就不会想跟我交朋友，所以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就不会被认同。那这个是一个很深层的渴望，它叫做一个叫认同感。那我们人类都是群体动物嘛，群体动物我们都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如果我们太过于强调就是我一定要被所有的人认同跟接受，这个就会成为我们心理上面的障碍。如果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我才去做，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一个心魔。那心魔要怎么处理？其实讲起来非常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要先认同你自己，你要先认同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就不需要别人一直说你好棒，你做这件事太棒太厉害了。那讲起来很简单，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课题要去做。
对，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OK 我要爱自己，我要相信自己，可是这种东西就很流于讲讲，但是实际上内心是不是能够真的认同自己，真的百分之百信任自己，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可以靠言语就长出这些东西，是不是要靠一些行动让自己真的去活成那个样子，
要非常非常多的行动。我觉得
要非常非常多。
青椒讲的真的太棒了。其实有点像回扣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第一步你要很明确知道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会告诉我说啊，我就不知道。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去尝试，要非常多的尝试，你要去不断的看见其实那些过去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我觉得这有一点难以理解，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嘛，原本的我，小时候我没有人管我，所以我就是会挖鼻屎吃鼻屎，对不对？好，现在我出来了，我不能在外面挖鼻屎吃鼻屎，那是别人告诉我不能够这么做，但是那个我就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我了。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后天学来的，我学到了说这件事情不应该是长这样，我学到了说哦，身为女生就应该怎么样，身为男生就应该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学来的。但其实你要百分之百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要去退掉这些东西，你要慢慢的去退下这些原本你武装在外面的壳，这有点像是一些面具。但我不是说你完全都不要这些东西，而是我们要在是时候拿出来用。你可以怎么样了解你自己？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透过学习跟上课，还有跟你自己欣赏的人交流，那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原本看待一件事情是偏有点负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欣赏这个人他的想法跟我很不一样，怎么会这么不一样？然后我在看到这个不一样之后，我就会开始分两条路，一个是我想要跟他一样，另外一个是我不想跟他一样。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让我们去选择，如果我想跟他一样，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跟他一样，那如果我不想要跟他一样，我可以怎么做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先认清事实，我们才能再来谈转化。
就是说在了解自己的这个过程中呢，应该要先觉察到自己跟别人的差距，然后再去反思自己有没有想要调整的部分吗？是不是说因为自己已经活成一个样子，然后变成自动驾驶，如果你不去觉察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做改变？
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改变，觉察绝对会是你的第一步，不然你会不知道你要改什么。
对，所以认同自己这条路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一样，它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同时进行的。一边觉察，一边调整，然后一边改变，然后一边学习。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自我探索的过程，它没有一定的路，所以认识自己好玩的点也在这边。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没有人可以教你怎么样成为你自己，除了你以外。那我们身为教练啊，像青椒身为顾问，我们也是提供方法跟经验分享，那不代表我们方法一定百分之百适合你。所以当你完整的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你原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我觉得我们人的终其一生对自己的了解探索，我觉得可能了不起 5%，就是你活到甚至七八十岁都不可能就是真的完整了解自己。像我自己就一直认为说，探索自己这条旅程它是没有终点的，它就是人生中你活多长它就是要走多长。尤其是我们又随时随地都在改变，不可能真的百分之百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比大家想象的重要，而且更长远的一条路。
我觉得青椒真的还蛮适合可以当教练
真的吗？真的吗？
对，
我有些特质，是不是？
对，有些特质，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 IG 上有分享过一个 Reels， 那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在我其他地方听来的，我很喜欢。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未经打磨过的钻石，钻石大家都知道57个面，跟人一样好多好多面相。但我们因为碍于过去的习惯啊，还有对于自己的误解，我们会认为自己只看到的那一些面貌就是全部的自己。但成为真实的自己，其实意味着我要把这钻石的57个面貌通通活出来。那当我把全部的面貌活出来，这就是真正的我。那成为真正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把自己的所有面貌都活出来。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要被你原本的想象给局限自己，不要觉得说啊，我就是不会读书啦，所以我的脑子就不好用，所以就局限自己。其实你有更多的版本的可能性，你也许在学校经历里面不会读书，但是或许你在其他的学习层面你是很专长，你可能学习怎么样做一道料理，在以前的教育里面读课本里面可能不是是你发挥的专长，但或许你在别的地方就可以发现，哎，其实你很会学习。在餐厅里面光看这个厨师这样煮饭，你就知道这道菜怎么煮了，这种感觉其实也是有可能性的，对不对？
对，你可能一吃就知道，哦，它里面加了什么茴香啊、八角什么那些，你搞不好就是天生味觉就超强。
对，所以不要被你原本的想象给局限自己，认为觉得哦，马上就画地自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青椒这句话下得太好，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想象给局限，因为这真的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那我们在做教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不断的去帮学员扩展他的视角。比如说他原本是他是一颗钻石，但他只看到自己的两个面貌，那我们每一次60分钟的谈话就是帮他再拓展出另外一个面，他只要再多出今天再看到第三个面，其实就已经很棒了。所以我们教练其实是不会给予任何的正确答案，因为就像我刚跟青椒讲，就是适合我们的方法不见得适用于你，所以就是要让学生去看见，哦，这些力量全部都是我自己长出来的。所以其实真正很厉害的教练就是要让学生看到，教练其实没有用了，最强的是我，我光是问一问我就知道我力量在哪里。所以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个秘密，可以给即将成为教练的人，就是成为教练有个障碍要克服。这我一开始很卡，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有些人觉得我们没有用，那这是我们教练自己的课题。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意思说有一些学生带着这个议题来找你吗？就是会觉得说我来找你这60分钟我觉得我没有帮助，是这样吗？
对对，因为其实很厉害的教练是他完全问话的方法都会让你觉得，哎，对，其实我原本就知道，哎，我只是还没有做到而已。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他聊完之后他会觉得，我觉得教练跟谘商都没有什么用，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教练真的够强，强到让他觉得，哦，这些力量完全都是由他长出来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教练的内建设定，就是我们相信答案就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只是陪伴他，我只是陪他看见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其实我们问话的方法是有很多技巧让他觉得，哦，我真的是这世界上最强的人，然后他就会带着这个满满的能量跟信心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教练就功德圆满。
欸，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棒，我觉得有一些人一定就是不喜欢去被教育被指导，然后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说指导方针是什么。
没错，
有些人就是希望能够自己长出这些东西，然后能够自己内化出一些内容。尤其是我觉得现代人比较多，大家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见，其实我觉得这套方法真的很适合大家去尝试，就听完觉得很有趣。
对，就是你不会来这边是被我们教育的，因为我们就没有要教育你，我们只是让你知道 其实你内在有超多宝藏，只是你现在没有看到而已。那我们只是一起来看看，然后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导致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其实超棒，你应该拿出来再用一下。
这其实跟諮商的概念真的有一点类似，在諮商的某一些学派里面呢，他们会去探讨这个人他过去的成功经历，就是我刚刚讲的，去挖你的过去的成功经历，然后找出你的力量，然后去把你这些力量挪用到你现在的课题里面，这也是一个新諮商师里面会做的一些技巧，所以我觉得听起来也是蛮雷同的感觉。
嗯，其实真的还蛮像，就是教练跟諮商真的还蛮像的。
我觉得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听到 Nora 分享，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然后也了解到说 OK 这条道路上为什么大家会害怕不敢开始呢，其实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够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想做这个决定，以及你不够了解自己，你没有那个你的自我的认同长得不够完整，你没有发现你其实有57个像钻石一样的样貌，那你要去把这些样貌一个一个找回来，你就会变得会很相信自己，面对到不同的课题的时候，你可以转换一个面，用这个第37号面去面对这个世界，那遇到下一个课题的时候又换另外一个面去应对它。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力量去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但是还有一个灾难级别的心魔，我觉得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经营社群创作者来说一个真的非常常见的情况。我觉得刚前面那个情况比较是经营初期的创作者还没有开始，想开始起步的人会有的遇到的心魔。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一些已经是开始经营了，然后已经有一群粉丝了，那这些人他们遇到的心魔就有点不一样咯。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有一群粉丝了，就会开始萌生一个念头，是说我真的能够一直产出这么好的内容来让这些粉丝持续的喜欢我吗？就是他比如说可能我自己可能过去也有类似的相同经验，就是在我破万的那一阵子，我就觉得说好，这些人因为了我的内容喜欢我的这些东西分享追踪我了，那我真的能够可以一直提供相同高浓度他们需要的价值的东西一直给他们吗？会不会他们在接下来看到其他内容然后就会退粉，然后我就会觉得那这比一开始不要追踪我还可怕，就是你知道我粉丝数原本可能只有这样子，可能只有少少的人数，以及你已经破万了，然后又退追到剩下很少人数，这其实我觉得后者更可怕。在社群上面其实就是大家很常听到冒牌者症候群，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自己觉得不够好啊，我的能力不够让大家喜欢啊，现在大家粉丝追踪我也就是当时我运气好而已，其实我没有这个实力。那我想问问看说 Nora 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拿来探讨，因为现在的粉丝其实要求的超高，你一定每一篇都要你知道含金量要非常高，我才会愿意按下那个追踪。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那冒牌者症候群，其实我觉得承接我们上一个议题，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觉得它核心是一样的，关键都是在于我们还没有百分之百厘清自己是谁。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就是非常新鲜的，就是在思宏邀请我一起筹备 TES 顾问教练培训课程的时候，我在答应的那个瞬间，我的冒牌者症候群就出现。
嗯，这个我没有听你分享过，哎，好奇。
对，因为我就自己在心里面翻脚这样子。对对，那其实我就会开始质疑我自己，我真的有办法做到吗？我也不是什么身心灵大师，然后我在行销上也超菜的，课程我也没做过几个，然后我又还蛮年轻的，我要怎么样去教一些年纪可能会比我大很多然后经验又丰富那么多的人？我就会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接受这个重责大任。
欸，我打个岔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思宏身边好像很容易被激发出冒牌者症候群。就是因为 SBN 总是有很多想法跟一些新的概念，跟他可以洞察出我们的一些特质跟技能，但是我们自己不见 得
我们还没看到。
对然后当他提出这些可以做的事情跟邀请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匮乏。欸，我真的超常在他身边感到匮乏的。
就是代表这时候，欸，有一个转机点来了。对，我们都可以看到，
是我们的转机，
回到这个冒牌者症候群他是怎么样苦读我的。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蛮棒的一个点是因为我没有去回应这个声音，我只是持续的做我能够做的事情，我该做的事情，我该吃吃啊，该睡睡，然后该准备课程，然后该开会就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思宏的另外一个节目叫让思想去旅行的悄悄话日记，那他那一集的节目就在说接受并承认自己的弱点， 那他在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他一样饱受冒牌者症候群的苦恼，让他不断去思考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干嘛一定要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在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有自我批判啊，然后怀疑啊，然后觉得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一些事情。那至于他如何去转化的，那就邀请观众自己去听听看，我就不爆雷。那回到我身上，我就是在晚上听完之后马上就私讯思宏，我就说我很感谢他愿意展现出他很脆弱的一面，因为其实听见他的脆弱反而让我感到我被接住，我就不会觉得说哎，他好像一直都很前面，他一直跟青椒，然后你们团队都超级前面，然后我一个人在后面在那边觉得啊，我是谁，我好烂，我觉得我做不到。对，所以我反而觉得我自己是被接住的。那我们都在经历同个感受，就是冒牌者症候群，然后自我怀疑，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同的是，我们都没有去回应那个自我批判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都是去做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事情，所以重点就是你想要化解冒牌者症候群有几个关键的因素。那首先呢，我自己会觉得是我们前一段青椒有提到的觉察，觉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在哪边，我们才谈得上要去转化。那接下来你要去厘清，厘清这个批判声音是从哪边来的，你有没有曾经听到过有人跟你讲这句话，你在哪边学来的。接着就是你要划清界限，你要看见这些批判声音，然后明白的了解的去知道这个声音不代表真正的我。你要记得我们是什么，那个钻石，那57个面，真正的我们是由我们自己去创造的。那最后来到重新设定，过去批判的声音它现在已经不再服务于我了，所以我要重新设定一个能够带我通往快乐跟丰盛的这个意图还有价值观去前进。
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刚刚 Nora 提到的第一步骤是觉察，然后第二步骤是厘清，厘清这些声音，心里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那你会学到这些话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嘛，那这些声音到底是哪里来的。然后划清界限第三步骤也是很重要的，就个人界限这个议题是我觉得多数当代人也是蛮重要的议题，你能不能知道说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给你的价值，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是不是你自己的吗，还是别人的，那这个是你需要知道的。那再来呢，最后是重新设定，设定一个可以服务于你，可以帮助你的现况，可以去突破的一些帮助你的事业的创造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通往你的丰盛意图的一些路径的一些新的话语，是不是这样子？
是，所以你没有常看到那个网络上都有很多什么正向语句，其实那个就是重新的在帮你洗脑，因为你常都告诉自己我不够好，我很烂，我很笨，我很白痴，所以他现在有点像是要帮你转过来，我很好，我很棒，我很聪明，我什么都做得到，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就是看你选择你要把你自己浸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前提都是一个，都是要先觉察。我觉得很多人是会活在这样子的心境里面，可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心境，那在你没有觉察之前根本谈何改变，
谈不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一直听自己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去形容自己的，这我觉得是刚刚 Nora 的分享里面我听到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真的听教真的会抓重点。对，所有的东西都先从觉察开始，那我们才有后续。因为真的你要完全，比如说像我今天要去喜马拉雅山好了，那我要先知道我人在哪里啊，我如果人都不知道我现在站在哪边，我要怎么去，我那个路径我规划不出来。
真的，
对，
你要先锚定自己在哪里，才知道你怎么样去前往你想要的地方。
没错，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我也可以邀请大家想象，就是如果前面你觉得不太好理解，你可以把想象这件事是所有方法都是一个工具，比如说教练的技能，顾问的技能，然后运动啊，健身、瑜伽、冥想的，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拿来认识你自己的都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然后你就可以把你自己本人想成你就是一个工具箱。所以其实你拥有多少工具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这个工具箱本身稳不稳固，你现在健不健康，有没有哪边破掉，有没有哪边卡卡的，还有一个是你知不知道在面对什么样的议题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应对。那我自己认知的是冒牌者症候群是意味着我正在用不符合我的工具运作我自己，所以其实就像青椒前面说的，我要不断的检视我自己的状态，就是觉察，不是说一直去附和那些不符于现在的我的价值观。因为过去的我们其实很有趣，我们其实都是通过自我批判在成长的，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大环境下的关系嘛。但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基本上观众应该都是成年的人，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已经不是小时候的你了，你现在有所有的能力跟资源可以照顾你自己，所以你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来成长。你可以透过学习新的技能啊，看书啊，或是跟其他人交流，把注意力拿出来，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说我就找不到我天赋在哪，我就是不知道我哪边做得好。你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我知道我哪边做得很好，我知道我哪边很厉害。那当你感到自我怀疑的时候，我真的会邀请你先听一下，你看一下你现在头脑跑出的这个语句是什么。比如说像我自己很常跑出来就是你很白痴、欸、就是这是我妈以前很常跟我讲话，所以我有时候会常这样告诉我自己，但是现在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话哦，那个是我妈告诉我，所以这是我学来。所以我们永远都要知道批判跟恐惧它都是假象，它的力量是来自于你的关注，你多相信它，它就多有力量。所以再回到这一句，与其看见你自己哪里不好，你不如还可以看见你可以怎么做让你自己感到更快乐。
我觉得讲的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刚刚一句话，就是他的力量来自你的关注，他所有的力量都是你给的，你多相信一句在你心中多可怕的信念，那都是你给他力量造成他有这些能够控制你的这个权力跟力量。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这些永远绑住我们的信念都要去想，给这个信念赋予能量的就是你自己，所以你也有能力去把它化解开来，这样子吗？
一定是有的。你可以想象你就是魔法师啊，你就是拿工具的那个人啊，啊你的工具怎么可能比你强，对不对？
对、
啊、你的工具比你强就是太奇怪了。他一定是你有多少能量然后放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被我们自己给打败，是因为这就是我自己选择我要去创造的，然后那些恐惧都只是假象而已。
我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议题啊，前半段我们在讲的是不敢开始，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后半段我们聊的是这个冒牌者症候群。那不论是哪一个议题呢，其实你都是因为这些信念把自己给捆绑住了。那这些信念为什么有力量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够格呢？其实都是因为你给他的力量，就是你的注意力一直在关注在你觉得你不够好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才会控制住你自己。我们一直在不断强调的事情，大家要先去觉察，然后去判别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你的，什么不应该继续服务于你，你就要把它辨别出来，然后划清界限，然后重新长出一个可以帮助你实际成长的力量。因为你总是在想自己不够格，总是在想自己不够好，不敢开始，那这个对你的现实的帮助是什么呢？如果假设它没有帮助，为什么你要坚守着这些信念呢？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划分出来，然后重新的拿到一个属于你现在该使用的工具。刚刚 Nora 分享的这个概念，你的工具箱里面一定有更趁手的工具，现在你应该把它找出来，然后运用在你的人生上面。好，我觉得听完刚刚 Nora 的分享，我自己觉得我在听的过程中也长出了一些能力了。我就是觉得说听 Nora 的分享过程中，就好像就已经有一种在体验这个生命教练的这个历程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我为什么会想要邀请 Nora 来做这个节目，就真的也是希望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呢，透过我们的分享也可以长出自己的能量，找出自己的力量。那或许你在这一路上你就会发现，诶，不只是这两个议题卡住你了，其他的议题你有办法透过这些步骤能够帮助自己去做一些生命上面的转换跟转变。我还有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不知道大家听众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觉得哇 Nora 真的她的专业的一些思维跟陪伴他的学员的方式，陪伴人和陪伴甚至陪伴自己的方式，真的是可以帮助自己能够一直不断的成长。那或许大家也会想要跟 Nora 一样，可以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甚至是开发自己的专业以及潜能，然后去相信自己的足够有能力去给予别人的价值，成为一个像 Nora 一样的教练或者是顾问。那我就想问问说， Nora 刚刚有提到的 TES 顾问技能教练培训课程，像这样子的课程就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成为跟 Nora 一样的，或者是像跟思宏 SBN 一样的助人工作的，帮助别人的，陪伴别人的一个像是教练或是顾问的工作或者是能力。那想要成为这样子的职业的话呢，可以怎么样去做开始呢？
我觉得想要成为一个助人者，想要成为教练或是顾问，其实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课啦，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那我跟思宏的使命想要分享给大家，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拥有高收入的技能， 以及帮助自媒体人成为 KOP。 所以呢，我跟思宏会在今年的六月举行一个线上课程，它叫做 TES 顾问教练技能培训。因为我们都相信啊，人人都有成为 mentor 的天赋，那这一门课程我们想要的是带领学员整合自身的 talent 就是天赋 experience 经验跟 skill 技能，打造出一个你可以一个人就能线上永续经营的顾问教练事业，为你自己加薪，或是在你自己成长的路上就可以不断的陪伴你自己跟陪伴别人。陪伴别人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你可以成为带领他人无限成长的人生导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那这个 TES 顾问技能培训课程它是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主要会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 TES 的整合，学员们会透过自我探索来整合你的天赋啊、经验还有技能。这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是，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自己到底适合成为顾问还是教练，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差异的、哦、找到你自己合适的利基市场，打造出你个人的服务的特殊卖点。第二个阶段我们就会来教你技能培训的部分，你就会知道顾问跟教练他最需要的软硬技能是什么，因为其实会有点不太一样。第三个阶段就是营销管理，这部分的话就是思宏的主场了，他会教你所有可以推广自己的教练顾问服务啊，还有怎么样去行销自己，怎么样把自己好的地方放到大家面前，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我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是有底气的，因为我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是在帮助别人的，你就不会害怕说我有那么多的技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让大家知道我的好在哪。
好啊，所以听到这边跟刚刚的课程的一些介绍，我觉得就其实这堂课程就还蛮适合多元的兴趣，或者是你在自我探索这条路上觉得说自己应该有一些才华，但是不确定自己可以用什么样的技能来帮助别人，来成为一个助人工作者的话呢，那这堂课程的第一阶段就可以帮助大家去做这样子的自我探索，找到你的这个核心的可以帮助带领别人的顾问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又或者是说呢，那你是一个创作者嘛，那你在这条路上你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打造自己的数位产品，可能是线上课程，可能是电子的一些电子书，或者是一些技能的一些简报。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在过去2022年2023年其实在市面上已经达到一个很高峰的很饱和的程度了。那今年呢也会很推荐大家可以呢把你知识型的内容呢去包装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教练或者是顾问的一个服务，以及它的商业模式该怎么样去打造，也是很适合这堂课的。好，那听到这边呢，如果你对这堂课也觉得蛮有兴趣的，很想多多了解的话呢，我们在3月30呢会办一个免费的讲座，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课程的详细内容，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个 TES 顾问技能培训课程及你适不适合这堂课。如果你对这堂课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底下的资讯栏先去填写领取这一堂免费讲座的门票，那到时候你就会收到第一时间的通知了。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说这堂课加入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亮点，我觉得分享出来呢大家也会觉得帮助自己长出一些想行动的契机这样子。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诱因非常大，就是呢我们会挑出玩客的学员呢有机会签约加入 S 风格的顾问团队。假设你成为一位顾问之后呢，你要面对的事情还有一些行销资源啊，然后你怎么样去整合你的曝光管道，以及怎么样跟你的学员去做后续的联系，那这些东西呢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直接让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所有的一套完整的工具。那再来呢，玩客后的3个月内呢，如果你累积到了10个个案，就可以去申请我们完整的 TES 教练顾问的证书。这个是我们玩客学员只要有完成一些任务的话呢，就可以提交表格去申请的一个专业的证书，帮助你在个案的接洽上面也会更加的顺畅。那在最后呢，课后结束呢，可以有机会 Nora 老师以及思宏老师呢分别预约一次的1对1的咨询，可以帮助你真的后续在已经开始咨询的阶段呢，开始教练或是顾问的这个服务之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都还是可以有机会的来做咨询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 Nora 也来跟大家说一下拜拜咯。
拜拜，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见，拜拜。
拜拜。